2026年1月18日，正道，周茂棱牧师，题目：他的审判并不偏待人。罗马书二章。
好，我们今天呢，要分享罗马书的第二章。最近可能有一条新闻在美国非常的炸裂，可以说轰动了全世界，上了全世界的头条。讲的是什么呢？明尼苏达州，我们简称明州，说很多的索马里的非法移民进行诈骗联邦的资金，初步估算是90亿，现在当然还有人说可能要超过100多亿。那么为此呢，联邦就派出了大量的 ICE， 加上财政部的，还有这个司法部的，一方面要驱逐他们，另一方面要查他们的 fraud， 他们的诈骗。不过呢，明州的很多人，州政府啊、市长都鼓励当地的人起来暴力的抗拒这个联邦的执法。他们的理由是，你们这样做你们是种族歧视，你们这样做政治不正确啊，就是说我可以腐败，我可以欺诈，但是你不能查我，你查我你就是种族歧视。那么我想这样说，大家认为他们这样说公平吗？是不是他们这样一做好像是这些个非法移民的待遇超出了合法移民待遇，也超出了美国人的待遇，对不对？就是说你反正我无论做什么坏事你都不能管我，你管的话你就是种族歧视，就是政治不正确。那么我们第二章讲神的审判，神对待我们信主的算是今天的犹太人，是吧？在旧约里头叫犹太人，简称犹太民族。新约里头呢，凡是信主的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都算是犹太人。那么不信的、没听过福音的，那叫外邦人、真他呀，啊。那么神对信主的、认识神的犹太人和没听过福音的外邦人，神在审判的时候会不会也搞这样 racism， 正不正确？会吗？那对，还有那犹太人也有真犹太人，还有假犹太人，真受隔离的、假受隔离的，是不是一样的待遇呢？是不是按一个标准审判呢？是不是也会戴上有色的眼镜，进行不公正的审判呢？断然不可，因为我们的神是谁？是什么样的神呢？是公义的神，如果这么做就不公义了。我们看一下今天的经，引用的经文。A 站你可以再讲给大家读一下 ，A 站谢谢。
罗马书2章3节。你这人呐、你论断行这样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罗马书2章6节，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罗马书2章14节，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罗马书2章21节，你既是教导别人，还不教导自己吗？你讲说人不可偷窃，自己还偷窃吗？罗马书2章29节，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
好，谢谢我们的 AD。 那么第二章 一上来就说你是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你是论断人的，自己所行就和别人一样。这个地方就讲到了论断。我们知道经圣经上说的很清楚，不可论断人，但是从真理上怎么去理解？因为我们第二章的主题是讲审判论，也是审判就是论断，论断也是审判。那这个地方一上就说，是吧？他说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怎么理解？我们既然有这个圣经的知识去乱断别人罪的时候，是不是说明我们是等圣经的，等神的真理的？那是不是我们同时也在意识到自己的罪？因为乱断审判的权柄在谁啊？在神。当我们乱断别人的时候，我们就抢了神的位置，就相当于把自己当成了神。神的权柄，你去想，你何德何能，有多少胆量可以这样做呢？是吧？首先就是这个位置就错了，那本是神的权柄。同时呢，我们在论断其他的弟兄姐妹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假设前提，我比你强，是自以为意。大家想过吗？那耶稣在马太福音里怎么说的？说你说你要拿掉弟兄眼睛里的一根刺，耶稣说你要先拿掉你自己眼睛里的梁木。大家知道吗？刺是不特别特别小，我手上扎个刺，我们家姊妹很费劲的拿针给我挑，非常小一点点。但是梁木多大？想一想，就是盖房上的梁木，这是一个比喻的说法。就说我们不过也是个罪人，弟兄姐妹，如果你发现他们有罪的话，我们就要为他祷告，来遮盖他，是吧？自己也一对一的，别羞辱他，来提醒他，而不应该是乱的羞辱弟兄姐妹，好吧？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们就要小心。我们可能因为查经、祷告、信主很多年，我们对经文非常的了解，头头是道。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可能懂很多的圣经知识，背很多的圣经经文，并不意味着我们是完全的，我们的属灵生命就比别人高多少，好不好？所以这个地方就提醒我们，乱断的权柄是神的，我们对弟兄姐妹只能是爱，只能是本于爱心，说诚实的话来挽回我们的弟兄姐妹，是挽回而不是乱断啊。所以你看第二章，第一章首先讲的是福音，讲的是人的罪，第二章就开始讲审判，神先堵上我们人的口，听清楚了，这个审判的权利不在你这儿，你不可以论断，你的审判就是论断啊，神的审判叫审判，不叫论断，好不好？我们人如果行事神的权利去审判的时候，就是论断。接下来他在第六节里头说，他必照他的职神啊，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他就是神，以永生报应他们。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这段经文简直就说，他说神必照着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信神的 给他永生。背逆神不信的有愤怒等他干嘛下地狱是吧，就两种结果，截然不同的结果。那么这个地方这个经文呢很容易好些人明显误解，因为他说提利神说他就是神必照个人的行为来报应个人。那有人就说是不是这个意思是靠行为得救呢，我做得好就得救，做得不好就不得救呢？为什么？因为神说得很清楚，他要到我们心报应我们，是这样吗？大家听清楚了，这个地方是讲你这个行为是信心的一种凭据，或者是一种外在的体现，大家明白吗？你看在雅各里头说，雅各书里头说，这个没有信心的没有行为的信心是什么？是死的。那我觉得换一个，我可以换个词，没有行为的信心是假的。死的可能大家还是有点听不懂，我跟你说的够清楚，就是假的，不可以的说。是吧？耶稣说判断一棵树看它的果子。也可以引申到这儿。你比方说你说是个桃树，可是说你结出了果子了，明明是苹果味道，那能叫桃子吗？那能叫桃树吗？是不是？所以这个行为本身是不能让你得救的，但是透过你的行为能看出你背后的信心。前两天阿拉巴马州的一个弟兄过来，在我们家跟我们一些弟兄姐妹在一起分享时，说了一个例子，就让我非常的震惊。一向呢，我们都觉得我们华人里头好像大家普遍的这个因为历史原因都是第一代基督徒，好像人啊，没有活出来如何，巴拉巴拉的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但是他讲了一个，他们教会的一个弟兄是个金钻师，退休好几年了，经过一段时间的祷告，他有感动，他就把家里主要的财产都变现，变现出1000多万。美金全部捐出去啊。那我相信这个弟兄他这么做是因为他有信心，他知道我这些捐出去了，我余生还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能到天山上去，10年20年30年，他相信他即使捐出去了，神继续养活他，他够用的，他相信他的钱捐给上帝了，神能够养活他的儿子和闺女，用不着为子孙去担忧。所以能看出来他也相信他把这钱交给上帝以后，把地上的钱变成天上的永不朽坏的财富，这说明是弟兄很有信心，而不是说因为他交了这1000多万他就得救了，不是这样。那反过来有个例子，我们都知道前两年在媒体上非常火的中国大陆的有个首善叫陈光标，外号彪哥，大家记得吗？媒体很多媒体都报道过，据说交了14亿下乡包括10多年。那我想问大家，根据媒体的报道，根据他的情况，他交了14亿和每届也2亿啊，很多钱，他是不是就能得救去天国呢？可以肯定的说，到目前为止，他将来我说话的同时，如果他有人跟上帝信主了，他能去。但是到目前为止，他是不可能的，因为我在媒体看他根本不信神，是吧？因为我们去天国的门票不是靠好行为、金钱就能买来的，对不对？是因为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因为你必须愿意承认主耶稣做你生命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承认自己是个罪人，在他面前愿意认罪悔改才可以得救。唯一的道路，无关乎你做了多少好事， 赚了多少钱，明白吗？但是尽管如此，并不是说行为不重要，因为我们的行为是我们内心的属灵的生命的一种外在的表现，人家看不见你的内心是怎么想的，但是通过行为能猜测推断出你内心怎么想的，是不是？所以弟兄姐妹们，这个地方不要误解。那么神其实最看重的是我们内心的是否顺服，是否完全降服他。然后呢，如果你内心降服于他了，你的行为顺理成章就出来了，不用装，自然就出来了。你种上一棵桃树，它是个真桃树，你给它施肥，给它浇水，到收到它开花，然后就结出果子，是不是？因为它就是那个桃树，它就是它的属性就是桃树。那我们信了神以后，我们的属性就是从此以后不再属于世界，属于神的。我们是他的儿子，是他的闺女，我们自然能够顺着圣灵而生，我们就能结出属灵的果子。接下来呢？他讲到了这个审判权在神，讲到了神要按行为来审判我们。那么再往下讲呢，就讲到一个问题了。讲什么问题了？但有的人他听过福音，他信了；有的人从下中到去试笑我奶奶，我就很遗憾，我们家人没有信的。说我奶奶，我觉得我特别爱她，我跟我太太说了，我就觉得真是遗憾。如果我奶奶活着，我信神，我一定给他传福音，他没机会。那这里头就有一个难题了。那对于这些没有律法的、没听过律法的、没听过神的福音的人，神是怎么待他呢？14节，2章14节说：“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儿，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的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什么意思呢？那些没听过福音的外邦人，虽然没有律法，他们不懂，但是他们有颗良心。这良心是什么呢？我记得我特小的时候，小学逃学出去偷蜂蜜，偷了以后，偷人家的蜂蜜的时候，人家放蜂的、放蜜蜂的人有帐篷，他们在帐篷前头有一块像客厅，生活、住、吃饭都在前头，背后呢有好多大桶，桶里装的蜂蜜，我们从帐篷后头掀开帐篷去偷。当时那个心砰砰砰砰，真的就是感觉心要爆炸了。我告诉你，那就是良心，知道你自己知道你在干坏事。其实我们圣经上导师说的很清楚，神一向他都知道。他在耶利米书31章31节说，他要给我们一个新约；在33节说，他要把这个新约刻在我们心板上。然后在以西结书36章26节说，他要把我们的肉石土心拿走，给换一个肉心。而且呢，在27节说，在6章27节说，他要把那个灵放我们心里。什么意思？神把他的律法，把他的灵放在不管你信还是不信里头，你都能感受到，都能够意识到乃是对的乃是错误。所以这个良心虽然不能让我们得救，因为得救只有一条道路，对不对？就是认识耶稣基督。但是良心可以让我们知罪，它的功用就是让你知道乃是错的乃是对的，让你知罪。所以神审判他们这些 不认识神，没听过福音的外邦人，他审判的时候是按良心来审判的。你看我们的神是不是很公义啊，是吧？他如果神对着审判外邦人和这个信神的人犹太人都是一样的条条杠杠的话，那这个神就不是公义了。人家都没听说过律法，你非得按律法要求去审判人家，这显然是不公平，对不对？但是神就是神，他非常的公义。他说 OK， 没法律不是，有良心，我按良心判你，好吧？那么接下来呢，保罗就继续往下讲。那么撇开这个外邦人不说，就继续说你们知道律法的犹太人，他是怎么说的呢？他说十七节说，你称为犹太人有依靠律法且指着神夸口，是吧？二十一节说，你即使教导别人还不教导自己吗？你讲说人不可偷窃，自己还偷窃吗？你说人不可奸淫，自己还奸淫吗？你厌恶偶像，自己还偷窃庙中之物吗？这就讲了犹太人，包括我们今天，我们都算犹太人啊，算一样说。我们这些信神的人要求这个地方讲要警醒，要小心了。我们不能讲起道来，说起别人来头头是道，但自己没修出来。我记得讲到王子，英国的讲到王子，大家还记得吗？自不真。他讲有一类牧师，我笑我不是啊，我不是那一类。他是有一类牧师，最好别上讲台。如果上去，最好别下来了。这是什么意思吗？最好别上去，就是这类牧师对中文很熟，讲道也是夸夸其谈，也是讲的有模有样。但是他的地上行得太差，所以最好你别上去了。那反而说，如果他上去了，为什么别下了？那因为你别下了，别让人看见你在地上怎么做的，啊，给神反而做不好的见证。大家明白意思吗？所以当然我这么说，可以讲牧师在讲道是这样的。那我也可以说咱们这儿的弟兄姐妹，我们在神在人面前，我们就圣经上保罗说，各位都前述说，我们就相当于活在一个大舞台上，是吧？这个舞台你是没办法回避的，那你就演给神看，你做给神看，是吧？我们不能，是吧？讲圣经，讲真理，讲经文，头头是道，但是活的真的还不是。再就说，只能说不能做，是吧？我认识一个弟兄，他的妈妈，从中国来看他，然后交流当中知道这个妈妈信主30多年了，然后在教会做传道人做了20多年，不是教会啊，我们在一起查经也是。对经文很熟，讲得很好。那在这过程中，他就说，他有一件事让他很遗憾、很难过。30年了，他的先生一直不信神，这当时对我一个很大的，怎么说呢？我就觉得这是很大的疑问，怎么，是吧？你都做传道人，我看你经文也很熟，怎么先生就不信呢？说怎么没用，怎么传都传不进去。又是过了几年了，他这个先生来了，我请他吃饭，请他爬山，建立关系跟他聊。后来我也给他成功。那时候我已经做牧师了，他说做牧师，你知道为什么不信？我说不知道。他说我们家那位，在教会牛着呢，很像，哎呀，走到哪儿前呼后拥的。但是你知道在家来吗？我说在家怎么样？衣服不管洗，饭不管做，天天扎在教会里头。他说我觉得他都信有问题，脑子有问题。 我也没说这人名字啊，我无意去论断和审判谁，但这个事情对我 I was shocked， 就被一下子被惊住了。你听完这么熟呢，我就想问问期末在前书五章八节怎么学的，你不爱自己的人连不信的人都不如，那你爱自己丈夫吧，能这么干吗？你得把家里的收拾干净了，饭做好了，衣服洗干净了，把老公照顾好再去教会，对不对？那人家弟兄是你这样吗？你信神，你说去爱家的那个，你爱我了吗？爱人如己，你爱了，你爱弟兄姐妹了，我是你丈夫，你爱我了吗？当然他没说啊，这是我替他说。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小心，不要我们爱读经是好事，明白神的话也是好事，记住经文也是好事，但是不要拿着这些经文当板砖，带谁拍谁，这是教会经常有的事情。还动不动拿一些条文去要求别人，但是你没有体贴他的难处，你没有跟他建立关系的时候，你说什么他也不爱听。所以弟兄姐妹们，这个地方就说让我们小心，就说我们有律法，但是呢，你有没有把律法活出来？你有没有活出见证来？我们好些人都是因为我们在生命当中没有把神的律法活出来，没有把爱活出来，导致一方面绊倒了陌生人，另一方面甚至也绊倒了自己的亲人。好些人说给自己亲人传福音很难，我特别想说，想问他，你对自己家人是怎么对的？你有没有想把爱人如己这句话现在自己家庭里头，在家族里头活出来？如果有的话，我相信传福音是很容易的。那么这人讲说犹太人你有律法，刚才讲了是吧，你是不是活出来，是不是把见证活出来？那么犹太人这时候就特容易骄傲的说，我很熟悉律法，我很守律法，是吧，我出生八天就按照摩西的要求，男孩就到割礼了啊。所以犹太人很在意他的饮食，在意他的割礼，是吧。那么这个割礼呢，是亚伯拉罕，神跟亚伯拉罕立的约的时候一个记号，说你的孩子，你的后代出生第八天要行割礼，你行割礼这是一个外在的一个大爷一个标志，证明你是亚伯拉罕子孙，你是犹太人，你是神所拣选的。在旧约里头没什么错，神就这么要求的，但是新约里头有没有要求呢？新约不再要求你必须行割礼，尤其是大约不信的话，可以看一下使徒行传十五章，在雅各他们在耶路撒冷开会专门讨论的问题。我们这些非犹太人用不着去守他那些规矩，一样可以得救。这个地方其实保罗写这个地方正更多的是因为他是罗马书，是主要是写给罗马的弟兄们，而罗马的弟兄就也都是大部分从耶路撒冷去的犹太人，他就警告他们不要老拿那个割礼说事。他说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这什么意思呢？按照仪文就是律法的意思，法条的意思，就说你是不是受割礼不在乎这个法条，而在乎灵。因为你外在的去吃那些个拉比规定吃的东西，不乱吃别的东西啊，然后你行割礼，这东西是外在大家都看得见的，但是你内心是不是真的被圣灵充满，真的是 被更新了，被圣灵更新了，真的是完全的顺服圣灵，我们不知道，因为人比万事都归诡诈，他可以假装了，是吧？表面上就说很虔诚，但是内心呢？你看，耶稣在马太福音里头，耶稣我觉得很少那么说人，重复了多少个？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法利赛人有祸了，讲了很多，大家记住吗？其中就讲他们表面很好，是吧？守安息日，守行割礼，守那些食物的条例，十一奉献也都做到了，但是呢，内心是个什么情况？那当耶稣安息日把那个摊子救了，摊子起来的时候，他们就定耶稣罪。那他这么做的时候心里有爱吗？是吧？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一到三节怎么说？你说一天道一万，你心中没爱 ，It's nothing， 什么都不算。你虽然表面上做了那么多，守那么多律法，你心里没爱，是吧？那些孤儿寡母你不管，是吧？那些个 homeless 你不管，就在都是你认识的犹太人，你本族的你都不管。你说你爱神，是吧？神说了，你不爱看得见的弟兄姐妹，你说你爱看不见的神，你就在撒谎。这就是神特别跟我们说。所以这里头，他就挑战我们。这个经文的意思是说，你随时随地要自省，因为我们信了神的人，圣灵已经在我们心里了。这时候我们不是做给人看，是做给神看，因为人是可以欺骗的，神你自己这个你欺骗不了。你要随时随地的自省，顺服圣灵的带领。我们服侍教会不是做给人看的，是做给神看的。我们服侍家庭也是做给神看的，我们在职场服侍也是做给神看的。我们硬着去跟人交账，跟领导交账，跟家长交账，我们只给神交账。所以这时候呢，既然是跟神交账，你就应该明白心中不能有诡诈，要完全顺服圣灵。你要跟神玩花活，那你真是瞎眼了，你就是傻子，对不对？因为神全知全能的，是吧？然后我们的心思一念怎么知道？我们祷告时候还没开始祷，他就知道你要说什么。所以保罗在这儿说的意思是说，受不受割礼一点都不重要，或是外在的割礼啊，要受圣灵的割礼。那圣灵的割礼什么意思呢？当我们尊内心的内住的圣灵为神，时时刻刻的顺服他，被他被圣灵所降服的时候，我们就在行了的割礼，那就是一个圣灵的记号，外人看不见，神看得见的一个记号，好不好？所以弟兄姐妹们，这个地方的核心就是说，我们既然有圣灵的内住，我们有没有，即使从圣灵生的，有没有顺服圣灵而生活？就是我们从圣灵内重生的，有没有因此就顺着圣灵而过日子生活？如果是，我们就他的孩子；如果是，我们就受了圣灵的割礼；如果是，我们就真犹太人，我们就真门徒。弟兄姐妹们，给大家几秒钟，大家闭上眼睛想一想，我们对外都说我们是基督徒，但是我们心里有没有基督的生命？我们想一想， 我们读了那么多的经文，知道神的要求，知道神的律法，但是我们在家庭里头，在教会里头，在世界里头，有没有活出来？我们有没有在人面前表现得很敬虔，但是内心我老我还活着，继续还追求世界的金钱啊、名誉啊、地位啊，仍然活在世界里。如果有，请你举起手来，我为你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今天没有完全的降服于你面前，我们完全的承认我们不过是个罪人。神啊，愿你的圣灵裂天而降，来完全的膏抹我们，把我内心一切不受基督的一切的一切都杀死，都拿走，然后里头充满了你的圣灵的恩膏，里面有仁爱，有平安，有喜乐，有良善，有自制，有慈爱，有怜悯，有从你而来的丰盛的爱。让我们因着神你来掌管我们的心思意念的时候，我们就成为真的受圣灵割礼的孩子，完全的活在你的旨意当中。无论我们或生或死，无论走到哪儿，都是你最美好的见证。我们这样祷告，是奉恩主基督耶稣圣名求，阿门。
阿门。